圣玛利亚最凶恶的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朗弟兄1962年6月30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所传讲的信息 The Meanest Man in Santa Maria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301。谢谢你弟兄，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来做个祷告。我看到很多人带来了手帕要接受祷告，那我们相信这点。那这些日子里发生过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通过手帕进行的国际祷告的施工。那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我们总是乐意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人。那现在想让大家和我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尽管我们多么的高兴我们还是活着并在这里服侍我们的神，带着这份有福的确据，知道当这生命结束后我们会进入彼岸的伟大的生命中，那在那里我们一切的盼望都得着了安息。主啊，当我们在这段旅程中时，疾病、麻烦、心痛摆了一路，在我们生活的日子，很多人遭受着这些的痛苦。在主再来的影子之下，我们知道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不多了。很多人带来的手帕为他们所爱的人摆在这里，毫无疑问，那今晚在远方的沙漠某处有瞎眼的老父亲和老母亲正等着手帕回去，也许在医院里一个所爱的亲人正处在病重之中，那还有家里的小宝贝儿。主啊，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主啊，我确信，那当我作为耶稣基督名字的代表为他们按手时，你必应允他们的祈求。我们相信经上记着说，我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走手帕和围裙，那是他们对使徒信心的记号。他很久以前就离世了，今晚成了不朽的，但神的灵对那些信的人依然是一样的。我祈求你应允每一个请求。主啊，今晚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愿你的同在继续我们一起，将我们心中所渴望的赐给我们。你相信这都在你神圣的旨意当中，用耶稣的名我们这么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早上的传道人的早餐会真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的交通的时光。我结识了许多之前不认识的弟兄，那结果发现我们的主席是一名阿肯色人。那他们告诉我说，如果你把所有的阿肯色人还有克拉克马尔从加利福尼亚搬走，除了一片荒漠什么也没有了。那所以我有点相信，那这有多少人是从阿肯色还有克拉克马来，我得确认位置是对的。我认为一些跳动的最忠诚的心脏就是在阿肯色人和克拉克马人的衬衫之下。那我对阿克拉克马还是有点感情的，在妈妈还是小姑娘时曾住在阿克拉克马州的托尔萨。那阿肯色曾经是，那当我第一次开始在琼斯伯罗那么阿克然后德克萨卡纳聚会的时候，那还有小洛克的罗宾逊纪念礼堂，那以及霍勒斯普林斯许多其他的地方，那包括克拉克马城，那托尔萨那里有最好的人，那记得我们去琼斯伯罗的时候，那是我离开圣路易斯之后最大的一次的聚会，那里边多尔蒂小姑娘多了一阵，那里震动了整个的圣路易斯，那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聚会。那么去了阿肯色，那是我第一次做电台广播，那之前从未上过广播，那报纸刊登了，我相信有28000人参加了聚会， 你们从全国各地赶来，那方圆四十英里之内找不到一处的地方，那就帐篷等等的东西直拉在那儿。那当时天就下雨，抱孩子的人们躺在装棉花的卡车下面，那我只有几片布遮着他们。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那我知道我今天晚上并不想做见证的开始。那我答应他们在他们离开之前要为所有的人祷告，那我确实不得不把这个收回来。那人太多了，甚至都无法接近他们，那人不停的越来越多，那队列那排出了好几个街区。那记得有天晚上我出去那为某个人祷告，那他们来自那天的早上，我一夜一夜不停的祷告，一直站着，那我跪起来都站不起来的，那只能那样跪着，当你们经过时为他们祷告。那当时有个鞋匠，那是瞎眼，那我从上面的那我忘记那个城市的名字了，那离琼斯伯罗很近，那大约有30英里，那瞎眼好几年了，那圣灵宣布他得了医治。那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祷告队列里边，他说，先生，你说我得医治了，但我的眼睛怎么还没有打开？我说，那跟这个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相信我。他说，我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质疑我呢？那所以那他继续了，那他说，只是不停地说，为我的视力赞美神。那天早上他要回家了，那大约5点钟，我相信是他儿子，那载着回去了，在一辆旧的那一行车里，那行驶在路上，那坐在后排座位上，说为我的视力赞美主，结果他的眼睛就开了。那这几乎震惊了整个的地区。于是那天早上他跑进天主教会，把帽子挂在手上的末端像这样转着，那赞美主恢复了他的视力。那接着那里又去了菲利公会教会，那他们差点把他给抓了起来，因为他干扰了敬拜。那看起来他并不会搅扰任何的事情的，但是所以那天晚上那我必须得挤到讲台上去，那看到一些引座员向我挥手，那里有个司机，就是今晚我已经开了两个来回了，把人们从医院里边带来。那我到了外面挤过去，又为一个外面的妇人祷告，那他们认为他就要死于癌症了，那他卖掉了黑莓，好让他丈夫叫救护车把他给带下来，那是他们剩下的所有的东西了。那他做了一些的被子把他卖掉，那主医治了他的起身，从救护车上下来，走到了聚会后面，想往里挤，想进了聚会中，无法再回到门口，那里挤了太多的人了，那大约有这么长的距离，从这堵墙到那堵墙，那我根本挤不过去。一个引座员走过来说，我们要把你从会堂后面带进去，那里没人认识你。我在那里8到10天了，还没有人能，那很多人进到那个地方，昼夜等在那里，等着轮到他们。那于是我绕到后面去，那记得当时天开始下雨，那无法挤过那些的人群，那就想到后门去，那他们可以从那里再把我带到台上。那今晚我的黑人弟兄姐妹，请原谅我的这种表达，那还有我说话的方式。但是那在那些时候，那阿肯色仍然有种族隔离，所以那我就开始往里走，那听见有人叫爸爸，我望过去，那见是个很好看的黑人小女孩，她是个瞎子，那正在人群里边挤来挤去，哭着找她爸爸。那没人在意那个小姑娘，那也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就开始朝她挤过去。那几个人站在那里交谈，几辆来自当地不同区域的包车停在那里，那有个站着在削木头的伙计在聊天，我说从他身边挤过，他说不要挤了，我说好的先生，那我又开始挤要过去，他说我说了不要挤，那我感觉他要推我了，那所以我说先生对不起，那于是我绕到另一边，那最后我跟在了那个女孩身后，这样做看上去有点虚伪，那等我到了她正努力往前挤的地方，她说谁来帮帮我，谁来帮帮我，我继续朝前走，那你知道他撞到了我，他说哦，对不起先生，我说你需要什么，他说你能帮我找到我爸爸吗，我说你找你爸爸干嘛， 但是呢我来这里是要来见那位医治者，他们告诉我说我连会堂都靠不近，而且我找不到我爸爸了，那我也找不到那回大巴的路了。我说你从哪来的，他说孟菲斯。我望过去看到那辆包租的大巴车，我就想或许我可以把这小女孩带回去。那我说你来这里要见谁，他说那医治者。我说那我心想我得问问他，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对这么个可怜的瞎眼的小女孩呢，听起来像个伪君子。但我说医治者，这是谁的先生。我说你不是真的说你信这种东西吧，今天这么现代化的时代，有那么多的医生，那你居然会听信这种东西。他说先生，医生帮不了我了。我说哦，明白了，那是什么让你有这种来这儿的想法。他说我听了收音机，还有所有的好节目，我从那里听到那 Fayetteville 那是来的 Fayetteville。 我说我听了 Fayetteville 的广播，那说一个瞎眼的修鞋匠那今早恢复了视力，那所以我们就一起包了辆大巴来这里，那你能帮我走回去吗。我说好的女士，那么首先你对那事是怎么认为的。我说你不会相信那人真能做那事吧。他说不先生，但耶稣可以做到。那我说嗯哼，我说那听见，那你真的相信呢。他说先生我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他说只要你能帮我去到他所在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就能找到我爸爸了。说到责备，他说你帮我去到他在的地方之后，我就能找到我爸爸了。我说女士你认真的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也许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那他像这样抓着我的手，攥住了我的大衣。他说你就是那位医治者吗。我说不是，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那正是我想要见的人。他说只要你求神，我就会找到我爸爸。我望着他站在那儿，他的眼睛是白的，往后翻，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想起了西亚斯芬尼克罗斯比的事，不要错过我再救主，听我谦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小子听说了那个瞎子恢复了视力，他说医生对他说眼睛里的白内障那必须得成熟了，然后他们才能做手术。那现在那么成熟后，那白内障把他的视觉神经都给他包裹了起来，那已经没任何的希望了。他说唯一的盼望就是进到那里面去。那我就拉着他的手，我说天父，很多年前一个古旧石架拖行着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拖出了扛的十字架之恩，带血的脚印，在上山的路上矮小瘦弱单薄的身体倒在了路上，一个名叫西门的古利奈人过来扛起了那个十字架。我说今晚这里有他的一个孩子在黑暗里面跌跌撞撞，我确信你能了解。他就开始赞美神，他能看见，就是这样，他恢复了视力。那曾有许多伟大的事情在阿肯色发生，我们非常的感恩。那许多的见证，我猜当我们越过帷幕之后，那将会听到许多的见证。那过去那段日子的很多的事情浮现在我脑海里边，那这么多年漂洋过海，那无论你停留在哪里都有见证。那见到聚会里边有一个人是这里的牧师，他妻子就坐在这里，他告诉我在聚会中主三次把他叫了出来，得了霍奇金病，得了医治，那里是癌症，你知道，在腺体中。那很多的事情发生了，那最近另外一个弟兄站在那里做见证的脸上长满了癌症，神医治了他，如今甚至连一点的疤痕等都看不到。那各种不同的事情无论你往哪里去都是这样。那今晚是他们卖书还有照片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我们并不是图书推销员，我们来不是为了卖书的，这些书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带来聚会的。那我的好朋友在门口卖书，我们从来不在星期天销售，我们把周日留出来。那所以我们，那如果你们喜欢他们或喜欢那张照片，那出去时可以在门口购买，如果你们还没有得到的话。 那明天是安息日，然后这些的词道我确切他们已经宣布了。那在这次聚会里我还没有尝试来讲道，因为那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来，我努力让它尽可能的简单，但是那主已经给了我们一些伟大的信息，那数以百计的信息被录了下来，那比如七个教会时代，那原本的种子，那还有羔羊和鸽子从他的荣耀降临，乃至各种各样那主所祝福的信息。那他们把录音带带来放在了这里，那里面有录音机的可以去见迈克尔先生，那他很乐意为你们提供。那今天我对这位牧师说，那么从来不愿意把重点放在金钱上，那我今年53岁了，那已经传道32年，那从未收过一笔奉献，那我一生中从未从奉献中拿过一分钱，那我就是不愿意这么做，那只要费用付清了那就足够了。那我看到这次有两个晚上都收了奉献，那每次传奉献箱那都收到7000美元，那只要开销付清了那我就不会允许他们再多收一分钱了，就是这样。那我不相信他们做，那任何时候我都会说，如果花费那无法付清，那只要让我知道我家里边的教会回来不足余额的。那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来这儿那不是为了收钱，我们来这儿那只想跟你们一起交通，使担子能轻省一点，来为别人祷告，那求我们在这里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你们。那明天是安息日，你们来这里做客的人，那这周围有很好的教会，他们的牧师就坐在这里，那请你们去参加一些他们的聚会，那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相信这个事工，他们是不同派别的。那涉及到与基督的交通，我们并不涉及任何宗派的栅栏，那我们只是一起的前行。我是在一家宣教浸信会被安利的，那从未在其他任何的地方被安利过，那我只是来到你们中间，那作为弟兄用我的方式那站在弟兄之间的破口处，那巴不得我能看到每一间的教会那拆掉他们宗派的栅栏，进入到伟大的弟兄之爱中，那么我就可以像老西面一样说出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离世了，因为我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没错，只要我们可以像那样聚在一起，那正是我一直竭力所争取的。那我们不想留你们太久，那我不在乎你是否会错过一天的工作，你知道那占据某工作日，但我确实不想让你们错过明早的主日学，那你们不要那么做，所以我今晚要让你们早早离开，这样你们就能够参加明早的主日学了，那是世上最大的学校。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关于主日学的事情，那只把你的孩子送到主日学去是绝对错误，那你知道的，你带他们去，没错，是的。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让我很震惊。那个小男孩到了房间的门口，画面上的是他的爸爸妈妈的卧室，酒瓶子躺在满地，烟头到处都是。那已经是那白天都9点了，小男孩起了床，那自己洗漱漱好头，穿好衣服过来敲门说：“嘿，今天谁要带我去出去？”行，这差不多就是美国的趋势了。这难道不是很糟糕吗？那想想现在的美国人。那什么，那爸爸在台球时，那妈妈跟某个宠物协会去了某处的海滩，伸胳膊蹬腿的躺在那儿，那女儿去参加派对或听个摇滚乐，那少年在大街上那开着改装的汽车，就是这样，买汉堡包吃，没有什么家庭生活，没有祷告生活。我一直这么说，那如果你们能够纠正过来，那当女性的特质被打破时，我们美国就失去了脊梁骨。那我是怀着对神的敬畏这样对我们的姐妹说的。今天早上我在这里边遇到了一些最好的妇人，那我们女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那不久前我走进克利夫顿的自助餐厅，今天早上我在等阿根布莱特的一宿，那我们计划一起吃早餐，那一个年轻的妇人走了进来，那我看见她，他留着那种脑积水似的发型，那你知道，那就像第一夫人那样，你知道，我觉得看上去都不像人类了。我看着他，那他的眼睛那一部分是绿的，那另一部分是蓝的， 来整张脸上涂满了某种的东西，我觉得很难过，我以为他得了什么病。那我站在那儿，我本来想走上去告诉他我是个宣教士，我见过糙皮病，我见过大麻风，但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我想去问他我是否可以为他祷告，能帮帮他。那这时又来了一个女孩跟他一样。那我在想，你不会告诉我 那些可爱的妇人，那是真正的作为礼物赐给男人的属神的妇人，竟然愿意把自己装扮成像从运尸车上掉出来的尸体一样。我真纳闷，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得到那种东西的。那么我们五旬节拜的妇人们就是那样，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姐妹的是羞耻，什么地方松懈了。我希望不是讲台。那记住，那个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她本该是非常甜美的。那今天我跟一个人交谈，那里北家见到以撒时，那里所有注意到，那她把脸蒙上了。那他们仍然在这么做，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一个新娘子会蒙上脸，为什么？因为男人是她的头。那所以那她并没有，那女人的本性本该是顺服于男人。那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被遮盖，头一个头，那就是基督。那里就是那女人本该留长头发，那是因为她的头，那头是她丈夫。男人为基督的缘故要剪头发，那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要留长发。那天使是什么？使者，给教会的真实的使者。没错，那他会不断的指出那种东西来斥责，说那是错的，那等等那些的事情。那教会本该完全的顺服于耶稣，那他不应该宣称是他自己的头，那还有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被遮盖。我们不再说我们自己了，我们是他的，顺服于他，单单的顺服他，多么的美。现在让我们来读一小段的经文。我总是喜欢读他的道，因为我的话是人的话，他会落空，但是神，那他不会落空的，他永远不会落空。那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从第36节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看呢，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开始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亲吻他的脚，并用香膏涂抹。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儿，心里说，这人若是一个先知。那我再读一下，那请仔细的听。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儿，心里说，这人若是一个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因他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师父，请说。那如果给一个题目的话，我会称之为圣玛利亚的最凶恶的人。那这周围有太多的名字，什么圣特、圣大，我都把他们搞混了。那是什么意思？圣徒吗？那圣玛利亚。那人一定是非常的累了，他刚刚爬上了山顶，俯瞰着加利利，那他跑了一整天，那他的腿因为出汗而变得黏糊糊的，那汗流下来脸上都是条纹， 就低头看，那衣服也湿透了，粘在身上。那他叹了一口气，他看到一大堆的人围着某个人站着，他想肯定这就是那人。他叫他去了加百农，他一个城一个城地问，那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被称为加利利的先知，那在这里医治病人。那也许有人说，是的，他前天刚来过，但我们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他已经出城了，那很多城市都在找他。那对了有很多支持和反对的还有回馈，那他会去另一个城市，他会问说，这里是否有这么一个人，那他的医治病人说预言并知道人心中的秘密的，有谁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吗？那他们说，是的，他昨天还在这里，但他走了，那我不知道他在哪儿，那不知道他去哪儿。那一次又一次，那故事继续着，最后那小姐是个送信的，那他奉他的主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主教，那一个教会高层的来差遣他去送个口气儿，那最后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他看到那人就在不远的地方，那他可以把口气儿捎给他了。那这个口气儿非常的重要，因为祭司那个法利赛人派他去的。那面对面的遇见这个人十分的重要，因为他被委派了要做这事儿，那必须找到他。那一生里边最大的事情就是为这名祭司带信息给拿撒勒人耶稣。那最后他调整好呼吸，他努力的跑下了山，那挤进人群，那他一定是找到了，那也许是拿但业，那也许是菲利，因为他算是在外围的守卫一样。那彼得、路加，那和就是他所做所说的文士站在他的身旁。那彼得似乎是个那高大强壮的渔夫，那如果们那解破了其他使徒的防线，他是个很强壮的人，那可以把他们推回去，不让他们靠近耶稣。那当这位信使进入第一层的守卫时，也许是菲利，他说，我必须见你们的师父，我有从我师父那里来的一个信息要带给你的师父。我的师父是一名伟人，他是我们社区那最伟大最杰出的人，他是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富有的人，他拥有很多的钱财，那他差我来对你们的师父来说话。而菲利呢，作为一名基督徒，那他当然愿意尽一切所能的来帮助他，那把他带到了那更近一些的地方。那最后那他挤出了一条路，碰见了西门，他说，西门，那这位信差那身负重任，那我必须让他到师父的面前去。那菲利从彼得旁边挤了过去，走到了台上，最后那这位信差那被带上来与耶稣面对面了。那耶稣站在那儿，他嘴唇干裂，他眼睛疲惫，他在传讲，那因着人们脚下扬起了太多的尘土，他的嗓子都沙哑。那这名信差说，先生，我奉差遣来告诉你，那我的师父恭敬地邀请你，他要举办一场的盛宴，那一年一度的盛宴，那他希望希望你能来参加。他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他怎么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基督的面前， 他却忙于进行某种那自封的宗教信仰的事物。哦，我多希望我能站在那儿。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他面前俯伏，求他赦免我的罪。但是那这也正是这时代的潮流，当人们面对面与他站在一起时，谈论的却是其他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有罪的状态。那这位送信的站在那儿，他送达了他的信息。我们想象看到我们的主怀着怜悯看着这人，那他在想，那也许这人正在错过摆在任何人面前所能有的最伟大的机会，就是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他到了那儿，但是你瞧，那里进入到一个，那神已经取了人的形象来到，而他就不知道。那他站在那儿，那耶稣虽然他有如此繁忙的日程，有成千的地方他要去的，那那么多必须做的事情，我能看到了很有礼貌向绅士那样点了点头，说去告诉你的师父我会去的。我们从这里边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他总是去他被邀请的地方。没错，他总是会去他被邀请的地方。那告诉他，那一日我会到场的，因为他邀请了我，我会去的。那之后，那这个送信的一定是转过身然后走掉了，然后他心满意足的松了口气，那意味着做了件很大的事。他干了什么？他让这世上一个最大的东西从他身边溜走了，也就是他能俯伏在基督脚前的机会。我想是否很多人也这么做了？也许这一周我们已经做了，也许我们今晚就这么做。转身离开了你可以得救得永生的机会，然后把它丢在了一边。有时生病的人上来得了一治，那然后就走开了，因为他们得下了他们为这儿来的最主要的东西。你为这儿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找到他做你的救主，认识他，让他进入你的生命，是你拥有的保障。今天的人们就跟多年前的人是一样的，他们试图回避问题，那就像饼和鱼一样。那只要他医治病人行神迹，他就是个伟大的先知，但当他开始告诉他们真理时，他们就开始远离他了，那时他就不受欢迎了。那我们发现，那这个送信的转身离开了主耶稣，那经文并没有提到说的是否祈求罪得赦免或任何的东西的转身离开回去他自己师父那个法利赛人那儿去了。那这故事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这个前后合不上，那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些法利赛人跟耶稣根本没有来往，他们彼此对立，那耶稣跟他们没有交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走遍海洋使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确实的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他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那他真是何等的责备他们，大声的谴责他们。然而他们众议员竟然还邀请他去参加晚宴。如果街头的俗语来表达，我们知道他藏着什么猫腻，他别有用心，那瞧他的暗中有什么目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来往，那就像你看到那年老的夫妇，那年轻的夫妇，那时候看到刚刚结婚的年轻夫妇会走到一边去交谈，为什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他们喜欢谈论他们共同的话题。那六位小孩子们 小男孩们喜欢玩玻璃球，小女孩们喜欢玩洋娃娃，瞧的是他们有共同点。那这正是我们以这种的方式聚集在这的原因，就像今早的可爱的早餐会，我们在每件事上有共鸣，那有交通，那赌徒贩私酒的说谎的还有盗贼，在那种聚会里边没有位置，那我说在这里边也没有，那我们彼此有交通，是因为我们正围绕着我们所得到的伟大的事情在聚集在一起，那就是基督跟他一同交通。那我在那看到一个六七岁大的小女孩，那整天围着奶奶转，哈哈哈哈，那哪里出了问题了？那他们年龄差距太大了。那要么她是奶奶的宠物，那要么就是奶奶有袋糖果，那个小女孩想要的。那这个小女孩围着奶奶转，那一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的年龄相差太悬殊了。行，那当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那差遣，那傲慢，那僵化的神职体系，那他为耶稣而站立，那肯定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什么地方有点不太寻常了，某处一定有什么诡计。你别以为耶稣不知道，没有什么瞒得过他的，不，他知道的，但谁依然只要他受了邀请，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去的，没错。我们邀请他来我们教会，那位大型的活动，那召集会议祷告，那边招来大的祷告团体来举行那全州的大会来复兴运动，那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来用你的同在来尊重我们，那让某个人举起手来喊一声阿们，引众人就把他带出去了。如果某人多敬拜了一会儿，就说啊，他们是一帮狂热分子，没错，我们邀请了他，然而当他到了时，我们却不想要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来的，他会的，是的，他会在那儿的。那他应许了，那里求他，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那求他来的时候，他就会去的，他会在那儿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那他们真是能摆谱，那他们很富有。哦天哪，他们在每样东西上都要搜刮一些什么祭物的肉啊，他们的薪酬很高。那他们的床是羽毛做的，那当然这是老式的南方的表达方式，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很富有。那的穷人却很穷，那他们能大摆筵席，天哪，那他们真是能让宴会很吸引人。那你知道魔鬼总喜欢让罪变得很诱人，那正是使罪如此迷人的原因。那后来我们发现，那他们会花好几个月来做准备，发出那些的邀请，那他们把每样东西都预备好，我们选择一年中某个特定的时间来举办这样的盛宴，也许是当他们的葡萄成熟的时候，那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葡萄香气的时候，那闻到他们的味道都会让你觉得饥饿了。那他们知道如何把一切都安排得恰到好处，然后他们会装饰好他们的，那么这里怎么称呼来的，我猜那叫做一个的庭院，或者叫做一个广场，那在北方我们是这么称呼他的。那他们把一切都装饰好了，那他看起来如此的美丽，那他们在院子里那举行这场大的宴会，那用篱笆围了起来，那这样外人还有没有收到邀请的人那就无法进来。那他们是怎么样的烤羊肉的，撒上各种的香料，天哪，那么真是让他们那看起来好看，而且真的好吃。然后他们会把每样东西都预备好，那把所有的马厩都预备好给那些那乘车来的人，准备好地方让他们把马领进去，那么停靠的地方有仆人在那儿，那一旦所有的那仆人们都穿着仆人的服装站着预备好，那当马车行驶上来时，那些乘马车来的人，那仆人会接过马车，那赶进去把马卸了，那拿掉马具等等，喂他们草料。那对于骑马来的人啊，他们会卸下马鞍，照管好马，那把一切都预备好。那么那还有另一种仆人，那是所有仆人中最低等的，那就是洗脚的仆人，那他是这群人里边薪酬最低的。那这是耶稣对我成为了神的缘故，他是至高者，却在地上 娶了洗脚仆人的角色，而我们四处走着觉得我们是个什么人物。荣耀的神，启示的神的荣耀，洗渔夫的脚，那个使他成为了真神，他成了一个仆人，最低贱的仆人，他蹲下来洗他们脚上他创造的尘土。他在那儿，那他跪下来洗人的脚，在那群人中薪酬最少最下等的工作。那里是的人那就两种的出行方式，那要么是骑着牲畜出行，要么是步行。那当人们步行时，那他们翻过山，那抄近路啊等等，那翻山越岭到各城去，那这些小路那动物也会走的，马骆驼那驴啊等等都在那条路上行走，那尘土被污染了。那当人们走路时，那么穿着巴勒斯坦人的衣服，那是一种长袍。那当他们行走时，那长袍的下摆很低，会跟地面的尘土接触。那他们迈开双脚，那长袍就随之摆动，扬起地上的尘土，尘土就粘在他们的腿上啊、脸上。那还有畜栏的气味，那动物走过的地方留下的，那粘在他们身上。他们是，那他们那作为客人，那身上沾满那种的气味，那就是人家做客，那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那所以他们会怎么做呢？那他们会那拿出一大堆，就像我们今天女士们穿的那种家居的小拖鞋一样那样的东西，那像一小块布，把它套在脚上。那他们把这些小拖鞋那摆成一排，那这是什么人进来了？来学学这样，那过来罗伊弟兄的这会儿，那这是他们彼此问候的方式。那他们这样走进来，那把客人的鞋脱掉，那看一下客人鞋子的尺码，然后给他穿上一种那我们所称的那种家用的拖鞋。那然后那他们会蹲下来那洗客人的脚，把他的脚洗好洗干净，拿过毛巾那好好擦干，那只擦了小腿，那样就会去掉客人脚上所有的臭味，那还有路上所沾的灰尘，那把那些东西从客人身上除掉，那然后去给他穿上一双完全适合的脚尺寸的拖鞋，那把拖鞋给他们穿好。那接着客人就走过去，那另外一个仆人站在那儿，那拿着香膏膏油，那是种高级的香水。那他们从一种小的果子里边来提取的香精，那这种的果子来自那玫瑰的花蕾，那可以制成香精。那他们制作这种香水倒在手上，然后摩擦双手。那当时在那个时代旅行，巴勒斯坦直射的阳光非常的强烈，那会灼伤他们的脖子还有脸，因此他们就用这样的香水和膏油来擦拭他们的脸，那一直涂到耳朵。那然后仆人会递给他一条毛巾让客人擦脸，让他自己焕然一新。那么他的脚洗好了，那穿上一双拖鞋，那去掉身上的尘土，那擦上某种那种香水能起到薄荷香膏的作用，让你感觉到清凉爽快。那把自己装饰整齐，那这时他就预备好了，那可以去见邀请他的那位了。那他并不愿意全身肮脏的去见主人。我希望你们能够捕捉到其中的相似之处。那如果我们去见神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乔治几乎必须被洗净，那而且经过整理准备好了。那么去见神的时候也是这样，那首先那必须得来被倒的水洗净，没错，那涂上那流到亚伦的胡须直流到袍子的边缘弟兄之爱的香膏，那进入这圣洁圣洁。那么当他去参加他的聚会时，那当他出现在主人面前时，如果他进去时那脚是脏的发臭，那身上沾满了尘土，那会怎么样？那他会闻起来很臭，那他会感觉很糟糕，那人们会避开的。但接下来他的脚被洗净之后，那抹了膏油，那就像我们被圣灵膏抹了一样，行， 那的收拾整齐了，那走进那主人的屋子，那就是宴会的主人，那就是他就准备好去见他的。那他们是这么做的，那他们彼此握手像这样，那如果他全身发臭，那他就不愿意接近他。但你瞧他现在收拾好了，那没见他已经准备好，于是他们彼此拥抱就像这样，那这时他就受到了欢迎。那这最后的握手是这样，那谢谢你，那最后的握手是他受了欢迎，但在握手之前他要先预备好。那很多时候那他们都是亲吻对方的脖子，那主人会亲吻他的脖子表示欢迎，那握住他的手拥抱他，亲吻他脖子的两边，那意味着他是受欢迎的。那要是全身的灰尘那发出臭味，那他是不愿意让他亲吻自己的。但这种的准备已经做了。哦，天哪，那我们要是明白就好了，这种的准备。那还记得那个比喻中那有个没有穿婚礼的礼服，那他是怎么进去了吗？他从这道门进某个宗派进去了，那从窗户进去了，不是从门进去了。如果他从门进去了就会得这件袍子，但他是某个信条或宗派的方式进去了，那他就被丢了出去。他坐在桌边不合意，那他必须，那他首先必须被洗净，被预备整齐，被膏抹，然后他就准备要进去了。那只要那他是一名客人，那就被邀请了。那最后的一件事就是握手，那亲吻他的脸颊，那或是脖子，亲吻，那代表欢迎。哦，那个时候他就是个完全合格的弟兄了。阿们，是的，他是受欢迎的。那他可以从冰箱里面拿出大号的，那打个伍德三明治，那横躺在床上就到家了。那瞧，只要你得到那个欢迎之吻，那你知道就像浪子回家一样，那只要你得着了那欢迎的亲吻，那一切就没问题了。那所以那那个日子已经定好了，那样样东西都齐备了，那所有的羊也都宰杀了，那烧烤在进行着，那正在烤羊肉。哦，天哪，那香气那充满了整个的城市的周边，那香气简直把整个地方都点亮了。那混合着葡萄酒、那葡萄等等的香气，那他们用的是最好的葡萄酒，那最好的一切，因为他们能负担得起。那他们把一切都预备好了，那所有的仆人都就位了，那毛巾搭在肩上，那每个人都各就各位。那这时四轮马车来了，那仆人就去迎接，那进去后先洗脚，那人不停的来，不停的来，那何等的一天！这个老法利赛人真是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现在我想告诉你，我认为那他心里怀的是什么鬼胎。那我要从圣经中对那些的描述开始。那他们并不相信他是先知，他们没法相信，他们称他是别西卜算命的。那他们不可能认可那人是一个先知，那他从前可能没有想过这事，但所有的经文都满了这样的描述。那瞧，取决于你是怎么看这事的。那注意，那他们不相信他是先知，所以我们想象这个老法利赛人说，那我邀请了某某拉比，那还有某某拉比，那我必须有一些主要的娱乐节目，那我要把那个骗子给找来，那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那我要揭穿他，我要证明他并不是个先知。那拉比布林斯基，那他相信他只不过是个骗子，他并不相信他，因为他总是反对我们的组织。那现在他就我们不能够相信，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先知，他就该是法利赛人，并且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哦，天哪，这种的灵从来没有死过，那种的灵所附的人死了。但是瞧，神和魔鬼，那魔鬼取走他的人，但把他的灵却留下来。没错，那同样的灵历世历代都存在，神取走他的人，但从不取走他的灵，那他也不断的出现，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一场的征战。那他必须自己做选择。那一个是不信的，一个是相信的。那他不信者总是某种自以为是那自封的东西，你知道。那我们发现神有的时候却是以极其谦卑的方式行事，那就是蒙蔽了那些的家伙。因此那当时他们并不相信他是个先知， 我能想象那法利赛亚老主教站在那儿说，你知道吗，等我把他弄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耍弄才行，我把他带到这儿，我们要证明他并不是个先知，你知道吗。那我能想象我的协会下次就得推举我做地区长老的等等，你知道，要给那些什么大的头衔，因为他确实揭露了这家伙，你知道，那他真的是不相信耶稣是个先知，于是邀请他去那儿。那是当所有的协会所有人那聚在了一起的时候，那他们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干杯啊，喝酒啊，玩得很愉快。你可以听到老法利赛人坐在所有人之上，你知道他随心所欲。哦天哪，他们真是过得太愉快了，那大好的时光。让我们朝四围看一看，耶稣是怎么进去的，他怎么走过了门口的仆人呢？他就坐在墙角那儿，他准时出现了，他总是很准时。那他坐在那儿角落里，我真是不愿意这么说，他脚脏着坐在那儿。耶稣脚脏着，就像法国人所称呼的耶稣，耶稣脚脏着，没人给他洗脚，没人给他擦洗，给他抹膏，然而他是被邀请来的。耶稣坐在那儿，脏着脚，他接受了邀请来了，但却没有人在意他。那怎么竟然错过了那个洗脚的仆人呢？我真希望我有这份工作，我一直守望着等候的，我来来回回的看见那条路，确保他得着了清洗。如果我在那的话，我会确保我洗他的脚。但那个仆人在哪儿？那人呢？他身上仍有沿途所带来的臭气，他脚是脏的，没有用油膏抹，经文这么说的，坐在那儿根本没有人在意他。这正是今天大多数复兴会的现象，我不愿这么说，但这是真的。我们邀请了他，却试图忽视他。某人可以说什么事儿，或者开始敬拜神，当我们求主来时，那诸位圣灵的样式来了。那某人说了什么话，那某人开始敬拜，那这干扰了整场的聚会，就因为有人说了阿们或者哈利路亚，忽视了他。那如果有人什么人说了阿们哈利路亚，他们就会说我的圣果伦或别的什么污秽的名字。耶稣他的脚脏着，神呢，这世代的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到了什么地步，发生了什么。耶稣脏着脚坐在他们中间，他被邀请了，却被冠上了这种的恶名。坐在那儿，路上的臭气在他身上，我可以朝他身上面扔了一切的东西，或者朝敬拜他的人这么做的，那他们把脏的东西扔过来，称他们是一帮垃圾，还有别的什么名字。耶稣脚脏着，但他一句话都没说，他只低头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在派对中所称的孤零零的墙上的花。那正是在他敬拜中的样子，在我们所应该代表的五旬节的敬拜中，他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墙上的花。那不久前，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在士福伯特讲道，那他也是个火热的传道人，那他在投入的讲道，那个宝贵的五旬节的弟兄，那习惯的赞美神，圣灵降在的身上，他说荣耀归给神。这个传道人转过身来，闭上你的嘴，你干扰了我，那在那不说荣耀归给神时，那就干扰了我，我会觉得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曾经有一条老狗，那可怜的老伙计，那我通过他打猎送我上学，那他会追踪任何的东西，但一样东西他害怕，那他不愿意去碰的就是臭鼬，那他把自己藏在荆棘丛中的狗会绕着他叫，如果真的想要他追那只臭鼬，那唯一要做的就是拍拍他，然后说咬他小伙子，他就会去追那只臭鼬了。我所知道的最大的臭鼬就是魔鬼，我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阿们哈利路亚，意思是咬他小伙子，追他，把他赶进树洞里边。那他们邀请了他，但他们不想要他，当他来时他们不愿意接受他， 他们有自己的形式化的那些的东西，他们要这么做，那他到那里时并没有受到欢迎，所有的人都从他身边经过，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他只能四处看着听法利赛人讲那些现代的笑话，就像我们今天的某些的电视节目，人们宁愿待在家里边看着那些的礼金们穿着在电视上的那些的服装出现说笑话，跟某个结果四五次婚的女人待在一起等等，留在家里边听着东西，爱他们胜过爱每周三的祷告会。难怪复兴没有了，你不能在熄灭的火焰那或者是煤灰或者某种的废墟上建立教会，你不能那么做，那烧完的煤炭那里必须得有某个心里边着了火的，他们寻求某样的东西让事情发生，那关注每场的聚会站在那里边注视着，我们邀请他呼唤他，但当他到达时却不想要他，忽视的把他单独的留在那儿，不在意他，可以读他的道或者传讲，就只是坐在那儿就任由这事经过，也许他听到时睡个好觉根本没有兴趣，那留意主的到来，我们邀请了他，想要他来吧，主耶稣啊来，但我们却当他来到我们中间时我们却忽视了他，他坐在那儿，是的，他来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总得有个原因，那在街道的尽头，要从那个主路上面下去，要转到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要进入一条小巷子，那一直走到小巷子的尽头，要走上一段吱咯作响的小楼梯，来了个小木屋里，我看到一个小妇人走了出来，在周围看着，他说人都哪儿去了，那他走下咯吱咯吱的楼梯，我相信他是个很漂亮的妇人，他走下楼梯，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是的，但也许你知道，也许是他的父母迫使他那么做的，你知道他们今天谈论那么多的青少年犯罪，我相信其实是父母犯罪，我相信这是问题所在，那你说到肯塔基人没有文化，你让他们中的一个女孩整夜的跑到外面喝着半醉，那嘴唇上画着什么东西，脸上涂满你们所称的那种的东西，那不穿着半截的紧身的衣服，那个肯塔基的老妈妈会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把他剩下的那点衣服都给他抽光的，他远离好莱坞你知道，没错，那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更多像这样的妈妈，没错，肯定是的，然后我们发现那他慢慢走下楼梯进到巷子里边，到处看见，那边人都哪儿去了，那小镇孩子那边人遗弃了，没有人关心他，那这就是许多女孩子走入歧途的原因，因为似乎没有人关心，那如果人愿意关心他们，其中一半的人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妈妈和爸爸不该到外面去，在酒吧里边回来任凭他们的女儿到任何的地方去，他们本该在家里边祷告，圣经是打开的，就像约伯那样为自己的孩子恳求，或许孩子们犯了罪，他会为他们预备祭物，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家庭的奉献给神，没错，那也许他的父母是疏于管教的那种人，对他放任了，这可怜的女孩用不道德的方式来谋生，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所以呢是要用来谋生的方式，你们知道这很糟糕，但也许那我认为他是被迫成为那样的，因为这妇人在他背后有好的一面，那这里被证实了，没错，那背后有些真实的东西，那当时我相信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是知道的，肯定的，他是为了那个魂而去的，那接着我们发现他走到另一条街道上，他前前后后的看，漂亮的大眼睛四处的闪烁着，那人都跑哪儿去了，沿着街道往下走，那到处都空荡荡的，那穷人不能够参加这些盛宴，在那站他们会来到栅栏的边上，他们闻着那个香气，肚子都咕咕叫，让他们太想吃那东西了，但他们不能进去，那这些富人才有这些东西，他们留着，那盛宴只是给富人的，那于是那他四处看着，他走了下去， 他闻到了什么，哦，他饥饿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起来。哦，哦，真是，哦，对了，我记得广告上面说了，那法利赛主教正在举办年会。那好吧，我在今天除了四处走走，我没别的事可做了。那他是被所有人所排斥的，你知道的，所以呢，那我们留意他一下，那他悄悄的走近了，那他必须小心，那不要走到其他人附近了，他们会看见他的，那会拿起石头把他赶走的。那所以今天很多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主义依然存在着，没错，他应该给这些人一些指引。那你朝某个人扔石头前，回想一下你是从哪儿来的。行，那他朝着大门走过去，能不能看见他？这可怜的小家伙，他饿了，那他能闻到烤羊肉的香味哦，他多想吃一口。他退到人群的后面，那四处走着，他能够闻到呢。那至少能够享受到空气中，那从烧烤坑中吹出的香气，那能够听到法利赛主教那比别人都高的声音，吼吼吼吼吼，主教，我想问你一件事，哦，不是到这里来，你知道？于是他听了一会儿，然后他继续往前走了一点，爬上一处小的地方，稍微高了一点，这样他就能够越过他们的头顶观看。他开始朝院子里边四处看。那看到所有的客人，那他们多么漂亮整齐衣服啊，那这位祭司穿着香花边的袍子，那站在那儿，哦，这多么的了不起。那看到这里一些可怜挨饿的孩子们紧紧抓着栅栏，哭着想要点吃的。那看看那个瘦小虚弱的母亲站着抱着小宝宝，那嘴唇颤抖着流着口水，那渴望着吃点东西，而里边的人照着他们的方式做着他们的事。那你知道突然那眼睛捕捉到了一幕，那点身上某种的东西，我不知道，只要你的眼睛只看过他一下，你就会知道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命定要得生命的，是的，否则你可以直接看着他就永远不会在意。但只要你是命定得着生命的第一眼看到他，就是不一样的。他看着，他说那个小个子，他坐在那儿，你知道他身上有些很不一样的东西。那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脚没有洗，他怎么进去的？那肯定是收到了邀请，否则他就不会来的。但他坐在那儿没有受到邀请，他的脚还脏着，那像每个人的，那他的门徒不能进去，他们没被邀请，他们只能够留在外面。那他继续移动去，那我能够听到的，他听到了一场的谈话，那是其中一个的门徒在说，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们的师父梳洗一下，就任由他坐在那儿。那他开始对上号了，这一定就是那位先知，这一定就是那位，那人们曾把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拖到了他的面前，那请求用石头打死的，或是用石头打死了。他说，你们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向他投递一块石头。哦，这是我的机会，这跟那个受雇的送信的是何等的不同。他说，这是我的机会，他就在那儿。哦，只要我能够走到他的面前去，那他和我之间隔着栅栏。在菲律宾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等等的，里面有很多饥渴的人，在教条的栅栏把他们与主隔开了。巴不得我能够到他的面前去。他看见了，看见了，他说他需要人服侍他，他需要被人服侍，我必须得去这么做。于是他想到那个想法出现在他脑海里边，他转过身走下街道，穿过小巷，再次走上了石块坐下的小楼梯，打开门上的门栓，都走进去，伸手到床底下，他拉出了那个装着贵重物品的小箱子，把手伸到角落里边，摸到他的长袜的顶端那里，他把它抽了出来，他数出大约那30个罗马的迪纳尔。他说，就是这个，我要这么做。他锁上箱子放了回去，他说，哦，不能，哦，我不能这么做，他是个先知，他肯定知道我的钱从哪儿来的，我怎么得到的，我可不能这么做。要把钱放回了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在说，他需要被人服侍，这就是了。 Hallelujah. 无论你是什么，他需要被服侍。又拿起了那个长铜棒，我必须得这么做，有什么东西在他里面，我必须得去到他面前去。他沿着这个坐墙的楼梯跑了下去，把钱藏在衣服里，跑到街上，那找一个家伙在那圈内，叫那种认为那把约瑟留在坑里边是不会有任何益处的人，因此他打算留下来继续做买卖。那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也许有人会经过，于是他走了进去。那人站了起来，你知道，就像所有的商人一样，哎，你想要什么？你知道，那他看清楚了，他是说，你来这里边究竟想买什么？我想要你这里最好的一玉瓶的香膏，我要最好的。哦，这就是了，神期待你把最好的给他，不只是一点点多余的时间，他想要你最好的，他必须有最好的。那人也许这么问他说，你用他的干嘛？哦，这是为了一个特别的场合，我必须得买下来。那每个人都去，他把钱倒在了柜台上。哦，当然了，只要有了钱了，那就没问题了。那他站起来走过来，出来数了数钱，就是了，这是罗马第纳尔的数目刚刚好。那没错的，伸手拿了那瓶最好的香膏，把香膏揣在怀里边，出了门，走到栅栏边，说我进不去，我没法挤过去，我不知道该怎么过去，但他需要得这服侍，那我必须得想办法过去，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的，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必须去到他身边，我必须得去那儿。他抓着那个瓶子，那是他所有的生活费，那是他在世上唯一拥有的。那个小电脑的盒子，那香膏的盒子，那是用那不正当的方式赚钱买的，那是很糟糕的不愿意接受的方式接近的，但那是他的全部了，那是他能来的唯一的方式，那是你能来的唯一的方式，那是我能来的唯一的方式。但如果主需要被人服侍，他就盼望我们能来，他正在盼望着我们。他坐在那儿看一下，就好像他正等着他来一样。他四处的看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我甚至想象不出来他是怎么进去的，但他进去了，这才是重要的。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但我到了那儿。来吧，这就是我关心的一切了，我到那儿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接纳像我这样的人，但不管怎么样，我到那儿了。有一天我到了，我就永远留在那儿，我从未想要离开过，只要让我待在那儿。于是他进去那儿，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那当他到他的时候，他必须得想，如果他转过身来对我发火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但记住，那你尝试为耶稣做什么事，他永远不会因为你想服侍他而呵斥你的。也许你的教会会那么做，但耶稣不会那么待你的。没错，是的，你可能会被某些教会的权威所训斥，他们会站起来说，我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再也别做见证了，等等这样的东西，神的医治，什么圣灵的事工，你别再说这种东西了。你可能会从他那里得到，但永远不会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你是不是注意到他绕到了耶稣的身后？那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坐在桌子旁吃饭。那些孩子们，他们知道，那他们躺着吃，那他们有沙发，他们把沙发推上去，那肯定的，孩子们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我肯定知道的。那所以他们把沙发推到桌子边，那他们躺下，那脚悬在外面，那他们是像这样吃饭的，在东方他们仍然这么做，我也这样吃过，就躺在那儿。哦，那很好，那你们偶尔应该试一试，为什么你们没有人说他们呢？那就该是那样的。那他们，那他溜到了身后，他想，我来了。那如今，我来到了永恒生命的面前。只要我能够服侍他，只要我能够为他做点什么，那他必须得一直低着头，因为他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女人。那他跪了下去，我看到他跪在耶稣的脚旁。 他想我能触摸他吗？哦，你能想象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吗？我真盼望有一天我有那样的机会。那就像多年前南方的一个老黑人，那他得救了，他到处告诉那种植园里边的所有的弟兄们说他自由了。那老板把他叫了去说，摩斯，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听见你在奴隶们中间说你得自由了。他说，谁的先生？他说，我自由了。昨天晚上耶稣基督使我从死和罪的刑罚中得知了自由。他说，你是认真的吗，摩斯？他说，是的。他说，那我下去签署自由宣言，这样你就可以自由的给你的弟兄们传道了。如果基督使你自由了，我要使你自由。于是下去签署了声明。那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年的道，临死的时候许多的曾向这讲道过的白人弟兄们都来了。他躺在昏迷中，那他们以为他已经离世了。他可能躺在那儿了一天或者更久，一直都没有说过话。有一天他睁开了眼睛，我说，我还在这吗？我说，我还在这吗？我说，走近点，我的弟兄们。他说，我以为我已经到了彼岸了。他说，我刚走过那扇门，那大能的天使领我走进了大门。他说，那一些仆人走上来说，摩斯，摩斯，主的仆人，这是你的袍子，这是你的冠冕。他说，我转过身对他们说，哦，神的仆人们，别跟我谈什么袍子和冠冕。天使说，但是摩斯，这是你的奖赏。他说，我不需要什么袍子和冠冕，我的奖赏就是让我站在那儿望着他。这就是了，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只要让我看着他。我经常想，如果等我离世时，如果能够爬上去轻轻拍一拍他的脚，看着钉痕的地方，然后退回去，那一切都值了。就算我能活一百年，每天晚上讲道尽我所能的事了，只想要拍一下他的脚。这个妇人就在这里，在他的脚边何等的位置，在他的脚边他想起了自己所有的罪。那是一种很不同的感觉，当你来到他脚前时，你就会记得自己做过的每一样的恶事。当他那么做时，他心里想，我最卑鄙的卑鄙之人，正站在最圣洁的圣者的面前。大地的泪珠从他脸颊上滚落下来，滴在耶稣的脚上。他转过身来开始看着这女人，他试图洗他的脚，但他做不到，眼泪滴在他脚上，他甚至无法去洗他的脚，或者说是打开那只盒子。是的，眼泪为自己感到羞愧的伏在他的脚上哭。他头低下来时，他头发落了下来，这样他把头发盘了起来，就像这样停在头顶上。那他眼泪那滴落在耶稣的脚上，他的头发垂了下来，他开始用头上的卷发来擦他脚上的眼泪。我们有些姐妹都不得不倒立着才能这么做了。那说当时用头发来擦他的脚，头发散落在耶稣的脚上。哦，他想抬起头来，但他很害怕的。无论怎么样，当你到耶稣身边时，你会变得很激动。我会的。当我感到他在我身边时，我就会很激动。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整个人像丧失了理智一样。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的。那他讲试着说点什么，他无法说出口，眼泪不停的滴落在主的脚上。他没有水可以用来给耶稣洗脚，法利赛人没有给他水，但耶稣享用的却是何等美好的水，悔改的泪水，用来洗去耶稣的脏脚。哦，神的悔改的泪水，洗耶稣的脏脚。如果洗这双脚，然后他亲吻他们，他清洗他们，他打破了小盒子的顶部，把膏油倒在这双脚上。他抬起头来，只要耶稣一动，他就会立刻跑开的。但是他只是愿意服侍主，耶稣就安静地坐着，任凭他来服侍。我喜爱这个，只要你愿意服侍主，他会安静地坐着，让你继续那么做的。他没有呵斥他，他没有说，嘿，你这罪人起来。不，没有，他只会让他继续的服侍，他会让你做同样的事，如果你想服侍主的话。用那些的眼泪，他拿起头发来洗他的脚的，忘记了站在那儿的法利赛人，那有其他所有的人，他在服侍耶稣。那现在一样，你必须忘记所有的主教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无论什么时候你想服侍耶稣就去做，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做的是对的工作，你正在做事儿。他亲吻出的脚，又擦干他的脚，努力把香膏涂在他的脚上，用盐类和膏油把他的脚洗干净。那在那里，就像你知道，法莱塞尔刚好回头一望，他看见了这一幕。吼吼天哪，就像青蛙吃了枪子一样鼓了起来，那翻着眼珠子，吼天哪，他向所有的弟兄都看到这样的枪，说看这儿。他心里说，如果这人是个先知，他就该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女人。如果他是个先知，他就该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知道他过去是什么。弟兄们，这就证明他不是先知。但耶稣一句话都没说的，只是看着，一直看着这女人。他在做着宴会的主人所该做的服侍。这夫人不断看着耶稣。过了不久，当他洗完的时候，当他知道他很害怕，那个担心，当他用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之后，他的嘴唇上沾满了油，那我的想象的简直是一团糟。那这不管怎么样，那里到耶稣面前总是一团糟的。那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他们试图躲避着重生。你知道，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我不在乎他是在猪圈里边，还是在粉红色装饰好的医院的房间里边，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重生也是一样，它是一团糟，但从那团糟里边就会出来生命。你接受生命的唯一的方式是借这个出生，这是一团糟，但是却会产生出生命。人们试图躲避的，那那些女人都不想洗去脸上的指甲油，或者那你们管的东西叫什么？不是指甲油，是化妆品，就是那东西。我不认识知道那种的疯狂的东西，那里不从那个看上去更漂亮的。是的，那如果那试试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他会打败所有的美索佛陀公司的产品。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只要你试试那个，那是永恒的美丽，是一个甜美温柔安静的灵。这就是那妇人所拥有的，这是贴到王的面前所拥有的，是他胜过其他女孩的原因，因为他用一种甜美的灵装饰自己，去了王的面前。那在耶稣面前的这妇人洗他的脚，服侍完耶稣之后，他想耶稣会说什么，他停下来，他乌黑的大眼睛，眼泪流出来，在他脸上画出了条纹。当他亲吻耶稣脚时，脸上是一团糟。他向上望，要看耶稣会说什么。法利赛人站在那儿，每个人都安静了下来，没人说一句话。你知道，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我看到了个法利赛人，他义愤填膺，你知道，他简直气炸了。他心想，他羞辱了我的聚会。当他们看到那种一团糟时，他们仍然会有同样的想法，你知道。那并不是羞耻，对任何的教会来说，看到新生婴儿的诞生都是一种荣耀。哦，何等的羞耻，我的主教的职分要被毁了。他站在那边像青蛙一样气鼓鼓的，他站在那儿，他说，耶稣看着这个妇人。那过了一会儿，他的眼睛转向了四维，我们要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先知了，看看他说了什么。他说，西门，我有些话要对你说。那这时他来了，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先知。他说，你邀请我来这里，我从百忙中抽出身来，留下了躺在城门口的病人，我留下患有大麻风的在那哭泣，我离开旷野追随我的那些数不清的人，还有海边想要找到我的人，因为你邀请了我，我就来了。那当我进门时，你没有洗我的脚，你让我就这么进了门，要羞辱我，要让我当众出丑。你没有给我膏油抹我的手，还有我灼伤的脸庞。我在烈日下行走，为妇女的约，你没有那么做。你没有亲吻我表示欢迎，你只是让我进来，像流浪汉一样。但这个妇人，哦吼，他要说什么呢？但这个妇人用眼泪洗我的脚，哈利路亚！自从他一到这儿，就不住的用嘴亲吻我的脚，这就是了。我要对他说：“哦，他要说什么？你的罪虽多，全都被赦免了。” 这就是你的罪虽多都被赦免了。哦，神的，愿这成为我的恳求，当我走到生命尽头时，愿我听到他说，那对我为他做的每样的服事，我执行的每一个使命，我传到了每个地方，我吸引的每一个罪人，我都希望听到他说，你的罪虽多都已被赦免了。进入到生命的领域吧，那为你所预备的祝福中，这些祝福早在创世以前就为你预备了。我肯定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不是吗？你不是吗？让我们低头一下来思想这些的事情。我不想时间从我们身边都溜走了。你的罪虽多，一双眼睛那布满泪痕，那脸露了一团糟，但他那些坏名声的日子已经过去，他所做的一切的恶事都在那个时候停止了，他进入了生命。我想知道今晚这会堂里边有多少人对耶稣基督有足够的感激，愿意服侍他一次。你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像他那样过来围绕在祭坛的周围。我们已经连续几晚为身体的医治祷告，让我们来一些魂的医治。今晚你不愿意过来说我愿意与主被鄙视的少数人同行，从今晚起我要出去活出一种的生命，从他的脚上洗去尘土，我要活出一种圣洁的生命，直到我接触到的每个人都能知道我曾与基督接触过。我要选择与主被鄙视的少数人同行，你愿意这样来服侍他们？如果你愿意，那干嘛你不上来在我们的聚会更深入之前不要在祭坛周围站一会儿呢？只要站在这里边说，我想从这里边走出来来服侍耶稣。今晚我愿意到祭坛前承认我一切的罪。我想到一个可怜的瘸腿的妇人，手帕擦着他的眼睛，那一位希腊的弟兄把他带了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走上来。过来小伙子，那你不用担心，过来这里亲爱的，神爱你，耶稣爱你，亲爱的，站到这来。主耶稣，求你怜悯这小男孩，抓他那双柔弱的眼睛，主祈求你查看他的内心，洗掉他一切的罪。这宝贵的妇人头发都白了，岁月临到了他，他现在眼含热泪走了上来，说他爱你，他想服侍你。主要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求你应允，主要求你用你的赦免擦去他的泪水，我的所求的赐给他。还有其他人愿意上来吗？神祝福你。那又来了另外一个人，神祝福你先生，神的洗掉他一切的罪，站在这里一会儿。天父啊，这人在世上可能微不足道，可能只是一个辛勤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只是一个站在这的普通人，也许即使总统或其他人来这个城市，甚至都不认识这个人，但耶稣已经来了，他认可了他，向他赦免一切的罪。今晚求你将可称颂的圣灵给他，就是他正谦卑站在这里等候的生命的活水。主啊，求你应允，求主，求主，请听我祷告。那现在每个人祷告，只求神我能服侍你们。今有别被主选着，那这周他来到你们的城里边，赐给你们一场复兴，证明他就在你们中间。你不愿意上来吗？救主，天父啊，请你把魂的救恩赐给我的弟兄，愿他一切的罪都被主耶稣的血洗净。主啊，他来了，他相信，他想服侍神。父啊，你已经为了预备了一个地方，今晚就将他放进你的国度，赐给了圣灵， 他在等着听到从天国来的回应。我奉耶稣的名求。还有别人吗？现在想要上来吗？正站在这里泪流满面，在耳粗糙的手握着我的手，他是认真的，他是真诚的，他是认真的。现在的现在从死亡进入了生命。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妇人，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这位西班牙裔的妇人上来了。神祝福你姐妹，天父祝福我们的姐妹，今晚愿有生命来服侍拿撒勒人耶稣，使所有的羞耻都从主耶稣宝贵圣名那里得以涂抹。主啊，求你应允。这个小妇人的肩膀下垂，劳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也许这双无力的手曾从很多小孩子的脸上擦出过泪水。主啊，今晚有一只手也能用赦免擦去他的泪水，就是临到这妇人的手，说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主啊，祝福的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他。现在又有一个人站在这里，求你从他眼中擦去泪水，主啊，求你赐给他永生，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让圣灵临到他，他看到他的需要。我求你现在就祝福他，天父安守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想服侍耶稣。主啊，求你应允，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应允。耶稣啊，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弟兄，愿他今晚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主啊，求你应允这个弟兄。你们不愿意上来吗？从座位上出来吧。你们这些不冷不热的人，你们被盗的人或别的什么的朋友，不要碰运气，看看这周在这里边所发生的事。这些事儿自从拿撒勒耶稣以来从未有过，这表明了什么？末日已经来临了。如果你的灵里边有些的冷漠，为什么你不上来说出啊？我想重新奉献我自己，我并没有做我本该做的事。上来跟站在这里这些人站在一起，有些的家庭走了上来，你们不冷不热的人，或者还从未领受圣灵的人，那为什么你不上来呢？那一对年轻的夫妇上来，他们是哭着，年轻的男人女人们上来，那年长的人正手帕擦去眼中的泪水，是的，单单仰赖十字架，寻求你的面，以我生痛破碎心灵，永恩天救我，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主宣召，莫把我弃掉。你不愿意站起来吗？来吧，那需要基督的人，看看他在这一周里面所做的，记住他现在就在这里，这是主所说的。你们知道我今早在早餐会上所教导的，圣灵神的使者现在就在这里，不断的在警示我说，继续的呼召，下面还有应该上来的人，来吧，记住当审判的日子我就不负任何的责任了，现在来吧，因为他主神这个礼拜已经辨明了人心中的想法，不断的对我说，持守你的呼召，让他们上来，应该还有人要上来的。救主，来吧，来服侍的，你不愿意吗？请听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召， 我把我洗掉。来吧朋友们，我们没有一分钱的气球，什么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一步两步，我们只有一步，那就是像男人女人一样的站起来，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吧相信他。我寻求你的面，以我伤痛破碎心灵，有人拯救我。现在来吧，来吧，看看现在周围的人。主，救。这是何等的奇妙，当水被搅动时上来吧。祷告皆有别人被主选择，莫把我弃掉。举起你的手来，从内心深处来说，救主，救主。现在就站起来到祭坛这里，站起来，来站在祭坛的周围，让我们祷告。高洁有别人蒙主选择，那只要服侍主，从过道上出来走下来，说出啊，这是我的服侍，我来做公开的承认，这就是我主啊，为之是错了，我做错了，现在求你帮助我来承认我的罪。何等蒙福的时刻，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接，这就对了，年轻人这其中的一个选择，莫把我弃掉。主，救主，现在就来服侍的上来吧，让悔改的泪水流淌吧。既有别人为主选择，莫把我弃掉。那这里的每个基督徒怎么样的，让我们向神来做一个奉献。每个重生的基督徒现在都站起来，让我们向神来做出奉献。那我可以向前面的走一点，上来围在周围，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每一个人，我们都想为基督做的更多。每一个人，我交出我自己，主，我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出来服侍你，主，奉献我自己。每一个基督徒奉献你们自己，是什么把你们罪人带到这里？神把你们带到这里，神在这要挪去你们的罪。哈利路亚！怎么把我弃掉？那每一个人，救主，救主，倾听，这会打破一切的冰，这会开始将复兴，开始燃烧的火焰。救别人被主选择，莫把我弃掉。那让我们每个人都将赞美归给他，举起手来，合上你们的眼睛祷告。只要祷告，只要神把圣灵倾倒在这群会众中，奉耶稣的名。